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又有一天，我们并不知道二章一章之间隔了多少时间，这当然如果要去想也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受到挫折受到打击，那个时间有的时候是很恐怖的。看起来他的儿女的突然的死亡，在一日之间发生，又是在什么庆典或者节期，因为有宴会嘛，发生的，那当然可能特别困难。我们也不知道约伯不以神为愚妄，他并不犯罪，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延迟了多久。各位，我们不以神为愚妄，我们不犯罪，那是看神保守我们几秒钟就几秒钟，几年就几年，这很难说的，可能上一秒钟这样，下一秒钟就变了。好，那么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下面这一段跟上面一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有几个关键地方多了几个字哈。我们先看第一节，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句话的重要性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意思也讲过，包括神的众子，包括侍立，包括撒旦是做什么的。第二节，耶和华问撒旦说，跟以前一样，别的都没有问，单单跟撒旦讲话，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讲过，耶和华不是不知道撒旦在干嘛，但是这是让我们能够加深一个印象，而撒旦的回答好像是他做耶和华的眼目。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我们也讲过，我们说作者可能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表面上是称赞约伯，但是我们就恶意来讲哈。当然我们不能说神有任何的恶意，但是当我们有不信的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以受造物的小信来讲，我们会揣测，可能可以揣测到这句话的含义是上帝对约伯内心是不是真的顺服他，忠于他，有问题，有疑惑，或者说好像有疑惑。那么当然神不会，神什么事都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肠肺腑。这样讲我再一次说，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我们会觉得上帝好像在怀疑我们，那么在磨练我们。我们上次讲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够忠心，我好像没把握。那我们答案也讲过，神完全都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可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会不会献上，就跟你我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碰到的下面一个艰难引诱舒服快乐痛苦的事会让我们更亲近主或更远离主。我们不要说主了，其他的每件事，我们所碰到的每件事情会让我们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对我们丈夫对我们妻子儿女是更好还是更不好，这我们都没有把握的。神是绝对的真实，我们人实在是不那么可靠，我们没有把握，那我们所以需要求神保守我们。好，下面这句话当然就是上一次没有的，因为是上一次讲完了以后才发生的一些事，使耶和华现在说了这句话，你虽激动我。好，那神学家也会赶快提醒你，神不会被激动的，那也是对的。不过在我们生活中，神所呈现出来我们人能认识的那一面，我看我们的神真是常常好像是我们被他激动，他也被我们激动，然后好像他也会很容易被挑拨离间哈。就是约伯记，这些都是圣灵漠视的，其实就是我再一次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上帝圣灵奇妙的恩典，就是他把我们那个感觉都表达出来，但是不是说神真的是会被激动，只是我们人看常常是这样，你谁激动我，哇，这个实在有点恐怖。 我们记得圣经其他地方讲的，包括雅各书，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罪所试探。那也可以就是说他不会被这些事激动的，但是我们人看好像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这个经历。下面这个字重要了，无故的毁灭他。记得撒旦在挑拨离间的时候，或者做上帝的 prosecutor 的时候，检察官的时候，他就告诉上帝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那么现在上帝毁灭约伯好像是无故的，应该是无故的吧。各位，那无故这个字就是要稍微再想一想啊。上帝毁灭打击一个人应该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应该有合理的原因或者理由的。譬如说你是一个坏人，你屡戒不听，你多次提醒不悔改，你蒙恩多次，你糟蹋了神的恩典，所以神毁灭你，这有原因的。就如同我们上次讲，我们信主，这也引起很多的讨论。我们信主，我说无缘无故的，大家都不太懂，因为我信主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很爱我啊，上帝对我很好啊，等等。那我上次也有说明，不过因为时间大概不太够，所以没有说得很清楚，或者各位没有能够抓住我要讲的，就是我说如果我们信主是因为这个好那个好，这是很对的，神一定是好，没有好我们怎么会信他？但是重点是那些好是让我们绝对的信靠上帝，也就是说不只是那些上帝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当上帝带来的那些好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减少了或者没有了，或者当上帝给我们的好处包括平安喜乐这些我们觉得比较高级的或者比较庸俗的，美丽健康儿女成器丈夫很体面等等，这些我们说庸俗但也不是坏事，只是我们通常不大这样讲，好像觉得有点骄傲。当这些东西会不会取代上帝，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不太爱上帝了，或者有别的神明能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东西，包括平安喜乐。各位，我们说平安喜乐只来自神，佛教徒会说平安喜乐来自他们的那个禅师啊，或者是师父的讲经啊，他们说他们那里有啊，那我们当然不信啊，我们很坚定的不信。可是如果你生活碰到挫折，然后在教会在祷告中一直得不到帮助，别人讲你也会动摇啊。就跟佛教徒当他们的神明不灵的时候，我们劝他来，他觉得在这里有，他也动摇，这有什么不好，不怕祸比祸嘛。我们神要这样比较的嘛。各位，这些都没有错，我们平常的尝试经验没有错，圣经都有讲。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就是那个追根结底的，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始终相信一件事，始终先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上帝一定是爱我们的，我们要有这个把握。这个确据不能从经验来的，因为经验里很多人很多事比我们顺利好得多，那个叫无缘无故的信他。不是说我们信主没有理性，不是说我们信主糊涂，不是说我们信主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而是这些平安喜乐至终让我们知道主是我们唯一的。我上次讲了很多谈恋爱的例子，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有钱他体贴都是很好的事，有一天这些都变化，他变成植物人了，我还爱不爱他？我们人间不一定需要爱，对不起我这样讲，因为我们人照顾这些我们也不一定能承受，我们也不能天天跟一个植物人讲我爱你，然后陪你散步，我想这也不一定很正常，对不起，听起来一下好像很残酷，但是是这样。可是我们对上帝必须是这样，因为上帝对我们是这样的，上帝对我们你可以这样讲是无缘无故爱我们的。就这个时候呢，无缘无故的意思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我们上帝爱我们就是他要爱我们。好了，我这一定要用例子来讲， 就如果上帝爱你是因为你漂亮，那么也就是上帝嫌丑爱美咯。上帝爱你是因为你道德好，因为你服侍好，那么我们服侍不好的时候，道德不好的时候，上帝就不爱我们。这明显跟我们基本信仰不一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说服侍好道德好是坏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被提醒，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讲的难听，讲的好听是没有条件，讲的难听就是无缘无故的，他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啊。这个呢，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的拣选就是这样，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的拣选，不因人的行为，而因为他的旨意，他就是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这个人坏，这个人好坏是上帝会考虑的，但是他的好坏是拣选和弃绝的结果，不是拣选和弃绝的原因。也就是神拣选了你，给你恩典，你就会好。那你本身没有一个先天的在神旨意之外自存的好，以至于神一看，哇，惊为天人，哎呦，我一定要拣选你，我一定要保守你。没有，各位请你要记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上帝我很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对上帝或对任何人说我们很好的，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说，也就是用了这个字无缘无故的。上帝选我们就是在旧约，应该申命记第七章他也讲，我拣选你们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大族，不是因为你们聪明，那里就是讲我拣选你们就是因为我爱你们。各位这个听起来蛮不讲理，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你堕落离开神犯罪，你我都会，当环境改变，当大家，当你生病，当一切都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首诗歌耶稣是不是还爱我。你要知道他还爱你，你如果想说我因为有一些好处他爱我，那你那些没有的时候他就不爱你了。我们是常常这样想的，当然了，我们对人也希望这样，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爱人或者我们爱神没有思想没有正义感等等，整个约伯记就显出来了。但是我们从人来看，撒旦就说他约伯敬畏你是因为有利可图，有利可图你们听了就觉得这可以接受，如果说是无缘无故你们听了就觉得莫名其妙，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话。好，那么我们也还是再讲的近人情一点，也就是这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讲哈，不是可以有，一定要用很多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一下听不进去啊。好，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说法，神拣选我们爱我们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是等于说他爱我们到底我们就没有一些表现好的地方。我刚刚讲了，如果他拣选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就因为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和爱会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但是这些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是我们自发的，这美好的都来自神。那么我们也等一下会说，那我们爱上帝啊，我们就说了，那我们爱神，如果你说是因为他给我平安喜乐幸福家庭让我很好，这也都是很好，只是我们会说，我们要把讲的具体一点，当然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爱神是因为就是因为耶稣很爱我。各位这两个不太一样哦。我爱神因为神给我平安喜乐财富，和我爱神因为耶稣很爱我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很爱你，你不一定有财富哦。耶稣很爱你，你不一定有美丽哦。耶稣很爱你，你可能有很沉重的十字架哦，但你还是知道耶稣很爱你。好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各位这不是什么大学问，我必须说我们当中，我一再讲，很多人可能每一个人真的信主，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圣灵都帮助你，你可能活出来比我好得多，我刚刚讲的好像很高深，你活出来比我好得多，你在生活中经历挫折打击的时候继续对主的信心可能比我好得多， 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的，碰到艰难，碰到痛苦了，我们还愿意信，我们还愿意继续信，我这是神的恩典。我越来越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他是不是神学家，跟他是不是牧师，跟他资深资浅，根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就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当然有的时候这方面显出来多，有的方面显出来少，他就是愿意继续信，他就是对神有一个信心，他就是顺服，他就是喜悦。当然他有很多挣扎，也很痛苦，但是他就愿意。那别人也会觉得他有神经病嘛，可能很佩服，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信神，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敬畏神，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各位，我都已经讲了太多次，你要说是平安喜乐、幸福快乐是很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让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爱使你明白，使你常常被感动。所以我们爱神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可以说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说不跟世上的名利富贵、灾难、癌症得医治有关，我单单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因为癌症得医治，信了耶稣，信了上帝，这很好，没有不好哈。但是你需要真的信上帝，以至于如果你又得癌症了，或者你最亲爱的得癌症而且死了没医治，你还是能信，那就是美好的。那本来不应该跳下去的哈，但是就跳下去讲吧。如果上帝拣选你是无缘无故的，哎呀，我们真是罪人，他就爱我们。各位，上帝弃绝你也是无缘无故的，就我们不能走到那个上帝隐藏的心意中说他为什么拣选弃绝。这我还是回到雅各书第九章讲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各位下面话很难讲。他弃绝以扫不是因为以扫坏，就是神不要他啊。我之所以给自己找麻烦哈，让你们每个人都受不了，只是把这个逻辑讲得完整一点。不过这个是神的奇妙旨意，我们看不到，你也不要去猜想这些。我们人生活中能看到那一面，我们觉得太有道理了。今天你的朋友不信，他当然可以说神弃绝他，但是从我们人能看到，是他自己不要信嘛。他没有说我很想信，可是每次要踏进妇女查经班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出去，没这种事，是你自己要来，自己不要来。就是从人来看，一切是人需要负责任的，只是后面你怎么会这样的选择那样选择，这在神的手里。好，这些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了，你通通听不懂或很反感没有关系，我已经说了，虽然没听懂回来很反感，但你做的可能比我都好得多，你还是继续无缘无故的信主，感谢主就好了。当然一定要说有缘有故，就是因为耶稣的爱感动我。但那个也有很深的学问了，就是基督的爱到底在十字架死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在神学里面讲的，我们都常常讲，可是都其实是讲一句话你就知道这何等莫名其妙。各位，我今天杀了一个人，我如果今天杀了一个人，2000年前有一个人死掉了，跟我有关吗？我今天偷了东西，我今天偷了东西，然后高雄有个人跳河自杀，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嘛。我今天犯错了，跟耶稣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啊？哦，是好像没有关系啊。我今天犯错了，然后被赦免了，因为我妈妈送了一笔红包给法官，这个我们能懂。我今天犯错了，然后我跟那个我杀的那个人家痛哭流涕道歉，然后说我帮你做10年的苦工等等等等，感动他说好，我原谅你了，好，这可以。我今天犯错了，杀人了，或者最小的错，跟2000年前有个人死掉了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跟人家讲，所以难怪人家不信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只是你很感动而已。好， 不要再讲下去，我们要讲约伯记哈。你激动我，无缘无故的毁灭他，这也是作者实在是够狠的，他就敢让上帝这样说出一句话，无故的毁灭他。对，各位，我们听多少这一类的事，我们都讲不出来嘛。啊，有弟兄或姐妹小孩被车撞死了，哎呀，神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啊，这不是啦，这是撒旦做的，这是魔鬼做的，这没有回答问题。我们承认撒旦魔鬼做的，各位，第一章清清楚楚写给你看，是撒旦魔鬼去攻击他的。但是你不能说后面的老板啊，那个就不提了。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也没有说我们每次讲话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找麻烦啊。但是你得记得，这个圣经里不害怕躲避这问题了。我儿子为什么被车撞死？上帝的意思，我们不敢讲。这是我们天天都要碰到的事，这不是我们在上什么约伯记小组讨论哦，这是你天天都会碰到的。那我只能希望我们能够确定神在掌管一切，然后我们也求主的十字架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存敬畏温柔的心回答个人，甚至叫他无话可讲。这是彼得前书讲的啊。我们继续查下去，对不起，总是喜欢跑野马了哈。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太棒了！上帝第一次为他做见证，最早见证是最间接的，是借着约伯记作者说在乌斯地有个人如何如何。第二次做见证是直接的，你有没有查看，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到他是不是纯正？第三次，哇，你激动我，无故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他仍无缘无故的信我，他仍不因为我的无理而他就变成无理，没有，他非常合理。各位，你够敏感吗？这句话上帝第三次跟约伯做见证说约伯好，里面的作者的含义是什么？他让你想到上帝还是在怀疑，他还是在怀疑。当然神不怀疑哈，各位请不要听错了，神不怀疑，只是我们人常觉得神是怎么回事啊。撒旦呢，真是针针见血啊。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我们不太懂以皮代皮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下面一句话就把上面一句解释出来了，只要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要活下去，他怎么样都肯嘛。你上次打击他，他没死啊，你上次打击他是他的儿女死了，他的家产没有了，他人还是好好的。你真的，那我们只要愿意活下去，别的皮都可以牺牲。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我都不太敢问的，不过我们就提一下。我不知道约伯后来生了重病，他病一定是相当痛苦的病，他后来生了重病，我不知道那个打击比较大还是他儿女的死。你们做母亲一定说儿女的死嘛，但这也很难说的。就是反正撒旦就还在讲，你还没有进到他的灵魂深处，你还没有进到他骨髓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